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一次燃亮的一生同你见面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的到来。我们燃亮的一生近期为你播讲的是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魂先生，以及在神的恩典之下和他相关的诸多亲属的美好经历，和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宣教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上一集为你讲到《宣教火家乘船》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主人公朱醒魂先生的曾孙朱建华先生，将朱牧师的一生做了一个大轮廓的描画，让我们先行了解了作为第一位海外宣教的中国人他一生的历程。然后朱建华先生又逐一介绍在这个轮廓中朱醒魂先生在其中所做的一切。不知道这样的写法对于收听节目的你，了解朱醒魂及其他与家人美好见证的过程有没有更大的帮助呢？欢迎你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家乘船，由吴爽为你播讲。
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生命见证，宣教火家乘船。
主的福音在心中，献尽全年华用，不回顾。
接下去的部分，让作者带我们一同来看朱醒魂先生所开拓的宣教事业，直到今天他的发展概况。相信剑道神学院的精神，开荒、吃苦、火热，都能在朱醒魂牧师的生命中表彰出来。他一生是位拓荒者，是剑道学生布道团的创办人之一，是中国第一所宣教机构中华国外布道团的第一位宣教士，是第一位到越南、印尼宣教的华人。他开拓教会，为主殷勤，不畏吃苦，在神学训练期间不甘过着课堂以外就只有吃饭、逛街、睡觉、无所事事的散漫生活，于是组织学生布道团，一面学习一面传道。宣教期间他长期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常用饭皮和咸鱼骨充饥，虽然如此也不灭他对神火热侍奉的心志，致力于布道，殷勤于牧养，直至安息主怀。他所开拓的宣教事业至今仍在不断的发展，他活出的宣教精神至今仍影响着后世。欧作光牧师在堤岸华侨基督教会侍奉时曾写道，我的心常常为教会感到快乐，因着驻军工作极为忠诚，是以为安慰。韦玉良牧师在讲到越南华侨基督教会的变革历史时如此表示，华侨教会建立之初，他的愿景是能够完全自立，然而信徒太少了，经济时常缺乏，朱牧师全家曾有一段时期用饭皮和咸鱼骨充饥，不过五口之家身体全部健康。这也验证了朱牧师自己的话，今日教会的兴盛与当年他的摆上不无关系。光中堂90周年纪念感恩崇拜历史叙述当中，颂赞朱牧师一生致力宣教工作，在一个环境艰苦的时代开荒布道，为后世树立楷模。今日 朱牧师的后人散居在印尼、台湾、香港、新加坡各地，都是盟主重用的神仆，担任着牧师、教会执事或者部门领袖等要职，荣耀着主名。活水难流，福音与越南这本书的作者张志光牧师说，朱牧师的一生有两个最大的成就。第一，他是越南华人教会的拓荒者，对华人教会贡献巨大。第二，他的生命对后人影响深远，后裔敬虔，每代都有全职侍奉的牧者。这样的侍奉世家的见证实在是宝贵至极。在塔拉根教会，朱牧师在会友们心目中为人和蔼可亲，对于教会工作不遗余力，并且能够循循善诱，由浅入深，深得当地人士的敬重。众所周知，朱牧师开创了剑道神学院学生布道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不妨看看85届的历史，学生布道团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剑道学生布道团成立于1915年夏天，当时同学自发组织讨论会，其中有一次他们谈论到，我们该何时开始传道呢？一些同学说应该专心读书，毕业后再传道，而另一些则说应该马上开始传道。后者中有朱醒魂及梁慕德热烈发表自己的意见，趁这个机会提出成立学生布道团。他们开始召集创办人，除了朱梁二人之外，还有仲振堂、刘德谦、何荣基、刘福能、黄直升、朱热忱和李天任。朱热忱和梁慕德分别担任正副团长，着手起草团章，招收团员。布道团成立之初就面对三大困难。第一大困难就是成立的经费需要80元，但是同学每月的膳食费仅仅3块钱。另外就是不少同学袖手旁观，甚至反对。再者，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屡屡遭到扔石头，甚至向他们身上泼脏东西，有的人还要终止他们街头聚会。虽然困难重重，但同学的布道心智却变得更加的火热。蒙神恩待，有热心人士的捐款，再加上团员同心祈祷，直到全校人人都加入了布道团。很多同学把这视为为基督受苦，感到有莫大的荣耀。当时布道团兵分东西两队，一队到梧州郊区做乡村布道，另外一队则租艇向水上人家布道，还有就是组织旅行布道队以及暑期队，布道的地方远达有200里以外的地区，并且每星期在校向工友们布道。1938年8月开始，日本的飞机疯狂地轰炸梧州城，同学们得每天在防空洞上课，生灵涂炭更激发了学生布道的心智。这一年的圣诞节，他们举行布道大会，有100多个人归主。不久，学院再次迁到广西省复兴村，布道团克服语言的困难，积极地向山区侗族人传福音。1946年，再撤退到晋西，传正道牧师和霍敦牧师陪同11位团员继续到各处工作。这一年，学院迁回了梧州，布道团更加的一如既往，协助梧州教会举办福音聚会，教导主日学。另外，他们每天到伤病医院和监狱里布道，并且定期挨家挨户地传扬主的福音。1944年毕业礼后，战局恶化，学院只好停课，直到1946年的9月。最后一届，1949年，梧州的布道团团长为梁德仁。1950年，学校在香港常州继续举办，虽然尚未正式恢复布道团，但是工作一点都没有松懈过。部分香港学生回到母会协助， 另一部分同学则参与赵君尹牧师租用香港新世界电影院的主日崇拜，担任诗班。此外，刘福伟牧师留意到，在常州东湾边上有许多的水上人家，于是带领同学一家一户的探访，分发福音单张。1953年9月20日，学生布道团终于得以重组，首任正副团长为张志江和曾仲瑜，初期就致力在常州这个地方布道，周六下午向儿童布道，逐家探访，雇用小船向渔民传福音。在这个过程里，布道团的组织逐渐的系统化，除了有三位顾问、团长、书记、司库，施工还分为宣道部、文字部、祈祷部、主日学部、逐家部、水面部和事务部，工作的地区则渐渐地由常州延伸到平州以及大屿山。在众多的施工里，他们以儿童工作最为出色，每逢周四向500个常州儿童讲道，还开设了主日学、圣诞复活节庆祝会等等。遇到大型的聚会，参与者数以百计，有时更高达1000人。另外，他们还为失学儿童开办免费识字班，主日学部的支出接近了全团总支出的一半。60年代末，主日学部更名为儿童部。
喜乐，我要喜乐，靠主常喜乐，喜乐是信心的选择。
在广西梧州圣经学院学习的时候，带领学生成立学生布道团，可谓是朱醒魂服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集我们会了解到更多的内容，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喜乐，我要喜乐，靠主常喜乐，喜乐是信心的选择。